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保罗讲的这些非常丰富的哈，神预定我们得救，神爱我们，借着耶稣，因着他的旨意，因着耶稣基督流血，因着他所做的安排，我们知道了，我们成为他的一部分，他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他的一切的产业，一切的美好给了我们，我们变成他的一切的美好给了他，这一切丰丰富富的，如果从我们的经历来讲，是因着我们听到真理的道。真理的道，道就是真理，真理就是道，真理的道可以说这两个是相等的，真理等于道，道是真理，也可以说这个道是真实的，这个道是不是虚假的，这个道呢让我们的眼界大开了。好，这又是一个我想学科学或者很有理性理智很高的人跟一个艺术家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吧。各位，你看到星星哈，现在我在常常说现在看不到什么满天星斗了，但如果你看到星星，你是一个艺术气质很高的人，你觉得好美啊。那我就看过有一个艺术家跟一个天文学家，艺术家就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没有艺术家的眼光，你们看到那些就写一大堆天文的理论啊，无聊枯燥极了，我们可以写一首歌，我们可以画一幅画，我们可以叫人家知道这个星星月亮太阳有多美。对，你可能因着包括海顿的那个创世纪吧哈，里面啊、哦、上帝的创造多美，听那音乐或者看画或者看一个非常棒的摄影，那个天文学家就反驳说，不懂数学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天文宇宙有多美。那你们懂这句话吧，那个天文学家拿一大堆你根本不懂的公式，那个公式写在黑板上，你根本就不美，只觉得很费解莫名其妙。可是就跟林海峰下围棋一样，那个专家就知道，哦，这太棒了。有的时候看一些，我只是举天文的例子，不是从我们人的艺术观点来讲，从科学来讲，这个宇宙形成实在太奇妙太奇妙了。我想我们基督徒这双方面希望都能有一些领受，当然你没有艺术的气质，你看星星啊，这还不如萤火虫，还不如这日光灯好看啊，那也没话讲。你不懂数学，你不知道这天文的结构多妙，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哈，就是有的时候人对美的欣赏或对上帝的恩典的欣赏，有的时候我们是借着爱，对不对？我不知道女孩子是不是特别是这样啊、哦、神很爱我啊，我先生很爱我、啊、比较感性一点哈。那有的人是比较借着悟性和知性，就像我刚刚讲的，他知道这宇宙多美，甚至我知道有一些无神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就是包括康德恐怕也是类似，在看到这些星星的时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和赞叹。虽然他不信上帝，但是他的科学的素养实在叫他觉得这太奇妙了。当然也有人因为这个奇妙觉得人生就更没有意义，因为这么奇妙的东西有一天都会毁灭，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创造。那我在这里要讲到的是真理的道，就是悟性的部分是很重要，你知道上帝多美多好，甚至多有爱，不要常常只是用一些很感性的文字啊、哦，我知道上帝充满了慈爱，因为他抱抱我，他怀揣我。奥古斯丁也很喜欢用这些字眼哦，奥古斯丁甚至说用一些有一点情色的字眼来讲上帝的爱，他亲吻我，他抱我啊。也许有些人比较感性的看到这些就是，哦，上帝真是美好，那个我的眼泪就一直掉下来。那也许有一些比较 理性的弟兄姐妹一听到这些，不是觉得特别温暖，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上帝抱我还亲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在这里我觉得保罗用了两重的，一方面也有讲到主的宝血，这是比较图画式的来描述，图画式的文字来描述最多的就是启示录。那么有的是用音乐式的，你也可以想到有些诗篇是这样的，有些是用触觉的方式来描述的，我只能想到说雅歌书吧，特别多的那种触觉式的，甚至也是情爱式的。那有的是很理性的，保罗在这里就是我们能够这样赞美上帝，感觉上帝，领受上帝，就是因为很看起来很死板或者毫不生趣 毫无趣味的真理的道，真理的道。那道嘛，道是那种话嘛，道是 proposition， 就是命题，就是有主词有述词的这些道。那同样的，可能很多人宁愿看画，很多人宁愿听音乐，宁愿被抱着，觉得我可以感受到这些爱啊或者什么。那有些人说，我看这个数学公式，我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我看一本书，我就非常的激情，非常的感动。我想上帝的真理都在这里面有，不过我们现在讲到就是悟性这个部分不能少，真理的道里面有悟性的成分，有明白的成分。不过当然要讲真理的道，我们要继续讲下去，可以我们想到我比较常常是想到约翰福音，是又很丰富了。什么是真理啊？比拉多不是问过这问题吗？我们有的时候真理就是真相，真理是一个句子。那么这个枪击案的真相或什么真理是什么，你把那些事情述说出来，是不是就叫真理了？圣经讲的比那个还要多。约翰福音8:3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我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强调这句话的伟大和感动，因为世界上的人不相信有真理， 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有真理，你不认识上帝就不相信有真理。而且世界上的人常常觉得有真理，真理叫我们不自由，真理常常就是约束的嘛，最好没有真理。比如说一夫一妻制，这是神的规定，这是真理，对很多人来讲这就是叫我们不自由的原因，最好不要一夫一妻制，最好是随便，不可以说谎，这是真理。那么对很多人来讲，这叫我们不自由，这叫我们被约束。圣经上说会有真理，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当然我们又知道真理在圣经里，当然最基本的的确不是一个句子和我们所说的这些好像道理，最重要的真理是指上帝，是指耶稣，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人也说不出来的，我们不太会说，我康乃昌不会说康乃昌就是真理，这是什么话吗？你可以说康乃昌讲的话是真理，或康乃昌导出来一个公式是真理，我们不太会说康乃昌是真理，我们不这样讲。那么可是圣经上，如果你真的要知道真理的话，你要认识上帝。耶稣说他是真理，上帝是真理，约翰福音14:17，圣灵是真理，他是真理的灵。再一次，他不只是我们现在讲到的那感情的灵，爱的灵，让我们很舒服的灵，让我们有能力的灵，他是在悟性上认识事实和上帝道理的那个灵。这个真理也叫我们成为圣洁。我想数学的真理或科学的真理，我是觉得比较叫人圣洁一点，对不起，我这样觉得。我觉得工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或者理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比较规矩一点，那文学院的法学院的那些就比较，商学院的呢无商不奸呢就不大容易了。就是我们比较会说这些科学东西比较是真理，那么如果说这些东西叫人比较成圣，我用土木系的最土最木，但是好像比较不狡诈，你们可以了解。那我要把它扩大，就是说如果是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理叫我们自由，也叫我们圣洁，也叫我们有能力，也叫我们充满了爱，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真理叫我们成圣。那个这个真理不只是上帝的话，不只是上帝的灵，也是耶稣基督使我们成圣的意思，就是像上帝，很独特的，有上帝的良善智慧等等。加拉太书二章五节又把这个真理比较先限制在那种一个正确的教义上面，他叫福音的真理仍在你们中间，就是他对错误的斥责，包括虚假的、不诚实、没有爱心的行动的责备，就是基法的水火装甲他责备。那所以真理的确不只是文字上的，真理是应该表现在行动上面的。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当我们不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真理就不在我们当中了。哎，这也很有意思啊。我们通常会觉得说，真理在那无罪的人这边嘛，有罪的人怎么会是有真理呢？可是这就是稀奇的地方，我们今天人就是要承认自己有罪，这是真理的第一步了。你承认自己有罪，你不要自作聪明，不要自以为意，你自以为意的话，真理反而不在你这里了。好，真理好像是一些事实，一些命题，一些冰冷的教条，但我们也不要忘记，爱跟真理在圣经里也是相等的，甚至在约翰一书也特别讲，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八节十九节，他不是直接这样讲哈，但是如果我们是在这个在这个敌基督的时候呢，这个他们不在我们当中，他显然他们不是属我们的。那如果我们是在主里面的时候啊，对不起，不是第二章，第三章哈，第三章的十八节十九节，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相爱就是有真理，这又是我们今天的观念常常没有的。今天常常讲到说不要太顾这些真理，不要太顾知识，我们要爱，那个爱的意思就常常包容了，就是有点是非不分，不要讲那什么分别善恶，我想这都是很荒唐的。我们应当能够分别善恶，应该持守真理，但是又在爱里面，就圣经上面把爱，真正从上帝来的爱跟真理是不可以分开的。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现在人不管男女之间或教会弟兄姐妹之间，一讲到爱就是常常和稀泥，不分是非，这个不合圣经，包括不合约翰一书讲的。如果我们是有爱，就一定在真理中，如果我们是在真理里面，不会像包青天或者训导主任就是很严厉的而已，里面一定有很温暖的爱在其中。好，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听到真理的道，我们听到福音，听到圣经的话。当然这一点也是我们平常觉得很遗憾的，你看圣经大概不一定常常会觉得有看到那么多荣耀的事，也不一定常常惊艳到上帝丰富的爱。我们通常荣耀和丰富的爱常常是在一个特会里面，病得医治或者是什么特别的一些音乐啊，让我们比较激动。那我想我们的心盼望也能够被上帝的道来激动哈。那个道为什么叫我们这么激动呢？因为那个道就是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为什么那么激动呢？因为当我们看到南亚的地震也好，921或911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在那么大灾难中被救出来。南亚地震可能没有什么太多这样的时间哈，可是911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救火员啊或者怎么样，如何牺牲了自己然后救人，这个行动叫人非常的激动，这个叫人非常的感动，这个叫人非常的激励。那真理的道就是我们原来是罪人，死在罪恶过犯中，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被拯救了，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被拯救了。这个真理的道，这个福音的确非常的激动我们。虽然都是一些神学的名词，但是有的时候在见证里面，有的时候在神学的术语里面，如果讲得很清楚，实在让我们很感动。好，真理就是道， 道就是福音，这些都看起来比较死板一点，不过比较生动一点就是得救那个字哈。那这些我想我们都不能把它分开哈。我们听到了道，这个道我们感受了，看到自己是罪人，看到上帝公义的要求，看到上帝怜悯的作为，我们就信了，我们就得救了。我们信了基督，然后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一个被拯救的人，神就在他身上有圣灵的印记啊。这个我们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三节看到，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人，领受圣灵的人呢，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三节哈，那些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有一个印记，这我们以前也讲过哈，有一个印记使我们显出上帝的真实，显出我们真的是上帝所拣选的，使我们这个印记呢，也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就是好像将来到天上，上帝说你真的是我的儿子吗？你要来领这个基业，我凭什么给你呢？你说我身上有圣灵的印记，这个在旧约里就有，就是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说，有些人神在他身上有印记，当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神吩咐天使说那些有印记的人不要消灭，启示录也有这样的讲法。所以我们每个人身上有印记，就是我们听到了福音的真理，听到了真理的道，我们得救了，我们信了基督，那么我们就领受一个印记，这印记让表示说我们是属上帝的，表示说我们是被保守的，表示说我们是贵重的。这我们已经讲过印记的意思啊，有三个意思。印记表示你是属谁的，印记表示你是珍贵的，印记表示你是被保守的，因为有印都是有保守，有所有人，有贵重，这三个意思啊。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印记，那这个印记是什么？有人说这印记是方言，有人说这印记是受洗，那我想这都是一个印记，不过我想圣经里最好的这个印记就是圣灵的果子，从这果子可以显出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得救的，果子显出他的生命真的好不好，因此我们得到的印记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良善，像基督一样，不是出自我们，是出自神的，不是道德和律法，是上帝恩典下的道德。每一个属神的人，他们得到神给他的应许就是圣灵，所以这里所应许的圣灵又等于什么？又等于基业了。你得到那个基业，你就是基业的一部分，你得到圣灵，你就是圣灵的一部分，你有圣灵的能力和喜悦和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显出你是属上帝的。其实我们 也可以说那个印记，那个印记不是像我们今天盖的那个印记，我们整个生命就是那个印记，是晨照在山上不能隐藏的，是光这是灯，不是放在斗底下的，只要你有上帝，你信靠上帝，就有上帝的生命彰显出来，是绝对被肯定的，是绝对能够被看到的。当然我们也希望都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越来越有属神的眼光去看，而我们人，我们也承认一点，在那个麦子和败子的比喻里面，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会分错的，会看错的哈。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好，看起来有点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是不是有这张票可以凭票入场？但是实际上，这个不是将来，是今天。今天你就要常常在惊涛骇浪中，在魔鬼对你的攻击中，在困难的环境中，你自己圣灵对你自己说，你是神的儿女，你已经是神基业的一部分，神已经把这给你了。那我们有圣灵的果子，那印记还有一个解释可以说是十字架啊。保罗在加拉太书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当我们愿意跟随主，撇弃一切来跟随主，当我们全心全意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自然会有圣灵的果子，我们就活出上帝的爱来，我们就活出这种愿意顺服上帝舍己的那个印记出来。这使我们包括这个作者保罗在很艰难的时候，在做监狱的时候，他显出这个他被拣选的印记。 关在监狱里应该就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证明就证明他不是神的儿女，他不是神的产业，因为好像是被咒诅的。但别人怎么讲我们不在意，我们自己心中有圣灵，知道我们是被拣选。所以愿你身上的印记很清楚，愿你身上凭据很清楚，愿你非常清楚知道，不管在多么艰难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那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神之名就是神的产业啊，神的产业被赎，好像说神的产业现在还在仇敌的手中，现在还没有赎回来。其实我们已经被赎回来了，只是我们现在因为活在这个交替的时代，真是新旧交替的时代。这新旧交替的时代，你可以说从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也可以说从亚当夏娃到主的再来，从世界的被创造到新世界被创造，都是一个交替的时代。这交替的时代就是我们一方面是属上帝的，一方面我们又还在魔鬼非常多的攻击和艰难当中，一方面我们活出那样的丰富的喜乐和得胜，一方面我们又常常在劳苦叹息当中，一方面我们早就基督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一方面我们还等待完全的被赎。就是我们都已经有了，但是完全的得自由得拯救好像还有一段时间，好像还有一个过程。你信心越大，你就在现在这个时代越艰难的时候越显出你已经蒙了拯救了。但是不管你怎么显出，我们还是会死亡，还是会被逼迫，还是会有软弱，还是会有跌倒。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些时候我们继续不断称赞他的荣耀，称赞他的美，称赞他做事的奇妙，而不是抱怨。因为这个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事，永远永远要做的。如果现在你就能这样做，在一切的条件还不那么好的时候就这样做，我想我们可以说那个赏赐是更大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